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这里向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一下，就我们近期关于市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近期市场实际上还是延续相对比较高波动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上周实际上是市场呢，虽然说已经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在累积，但是呢，实际上市场最终呢还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种震荡啊，尤其是相关的这种。成长板块呢，就包括这科创五零啊，还有这个创业板指，都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调整。但整体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从宏观面上，从这个就产业面来看呢，实际上整个市场呢，应该整体来说呢，还是在积极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不断在累积。当然说表现在。这个二级市场上，就 A 股市场当中呢，实际上由于上周呢，实际上扰动因素相对比较多，无论是宏观因素呢，还是一些产业层面的一些就是这种比如财报的发布啊这些，还有一些我们看到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小作文或者叫鬼故事，然后对于市场也带来比较大的扰动，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二级市场呢，就是 A 股市场这边啊，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种波动。我们呢也是会持续跟踪这个市场，然后也会呢对一些相关的事件呢，还有一些政策，就从宏观层面呢到微观层面，然后向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一下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相关的市场的一些变化的一些理解因为上周是一个超级周，我们说超级周呢，是因为宏观层面上有美联储的一期会议，然后呢。实际上，美伊冲突呢，实际上是也是持续有一些新的变化，这是海外这些方面。然后，而在国内呢，实际上我们是在周末就是应该是从周四开始就是下半周开始呢有这个政治局会议，所以说整体宏观上面呢，实际上是有比较多的这种事件值得关注。当然说产业层面呢，实际上应该是几个大厂财报呢都陆续发出，相对而言呢，应该对于市场应该说带来。一些更多的这种信息，当然市场的这种解读呢也略有不同，也给市场带来一定的这种波动。另外一些鬼故事呢，就是关于我们就是国内头部的这种高通信厂商它整个的一些产品的价格呀，一些就是所谓这种降价的传闻啊，包括这个后续产量啊订单这种传闻，实际上是后续都是被证伪了。这样的情况下呢，实际上过去一周，实际上整个市场呢也都是表现为跌宕起伏，我们稍后呢也是详细为各位投资者朋友再做一下拆解，整体来说呢，这个直播呢，我们还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还是就市场呢做一个回顾，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是就刚才提到的一些宏观事件就包括刚才提到的，就这个就美联储一期会议。然后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然后还有呢，政治局会议，我们都是就一一做一些解读。当然说，上周还公布了一些这个宏观数据，我们这边呢也会做一些拆解，包括美国的 GDP 包括就是国内的这边，一个是工业企业利润，还有一个7月份的这个 PMI 都会一一向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一下。这是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们也是就一个行业就是做一个拆解，就行业方面来说我们一直是推荐各位投资者朋友关注的这个行业呢，从中长期来看肯定还是这个就算力方向从上周开始呢，也开始推荐了一些像 AI 应用，就是 AI 产业链当中的偏下游的方向我们上周推荐了互联网，整体呢，港股互联网在上周还是有一定表现的。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一直在看就是在这个 AI 产业链之外，哪些是值得关注的方向。我们之前推荐过创新药呢，应该近期是因为有一些相关上市企业整体的这个业绩应该说是超预期然后这个对于整个创新药产业呢，还是应该是不断的有一些这种提振。我们这个创新药方向呢，也是 AI 产业之外呢，我们是持续看好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大金融呢，主要是券商和银行。之前我们也做过推荐，这个呢就做过拆解这个我们各位投资者朋友应该也是关注到，这个券商可能表现还不是太明显，但是银行应该在前期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有相对比较明显的这种表现，然后再有一个呢，其实我们 可能推荐一个就是商业航天，但是商业航天呢，这个我们上周也特别做过，就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示吧。就商业航天和包括机器人这样板块啊，其实目前来说呢，还是偏向于就零到一的一个阶段，后续长期的产业趋势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它整体在二级市场上表现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一个大环境有关。如果整个市场的这种风偏就是比较高的话，往往就像机器人啊这样商业航天这个往往会有一定比较好的表现。但是呢，如果说就整体的这种风偏相对有一定回落呢，它的表现呢相对还是就是偏震荡多一些，即使有些利好啊，或者说呢只是有些阶段性的这种表现，这个和一些相关的这种实践啊，或者一些政策啊，这种落地，可能是以对于这些板块呢有一定阶段性提振，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从基本面啊去考虑去看这些板块呢，尤其是在现有的市场条件下，我们就是哪些板块呢更值得关注啊？当然说除了这个 AI 相关的这种板块之外呢，刚才提到创新药、券商啊、银行，然后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做拆解的呢是有色金属。有色金属呢，我们是从去年9月底，实际上是开始9月中旬吧，实际上开始一直在推的一个就是方向，产业方向，就认为就是各位投资者朋友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一个方向。其实有色金属整体来说呢，随着整个经济的企稳啊，相关产业的这种快速发展，实际上整体来说呢是一个基本面是持续向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就美伊冲突发生之后啊，首先是就美伊冲突发生之前，是因为这个沃什上任，就是或者说是更准确的说是美国宣布了这个沃什是作为下一任的这个美联储接班人，实际上是带来这种金价的扰动，乃至对于有色板块啊带来一定的这种扰动。但之后呢，实际上更多是受制于这种美伊冲突的这种影响。实际上，对于这种有色金属这个整个大的板块呢，是带来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但是我们是在美伊冲突就接近结束的时候，或者说看到一定这种逐渐就是双方达成这种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我们推过一次有色金属，但是这个有色金属呢，当时可能只是有阶段性的表现，后续呢，因为这个美伊冲突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变化。持续的这种变化啊，实际上是也是继续给有色金属板块带来一定的这种压力。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这种宏观上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更多趋向于积极，因为有色金属板块呢，实际上是有其中的，如果说按这个就是整个构成来分哦，就以中证有色金属这个指数来看，其实也基本反映了上市的，就是 A 股上市的这些有色金属企业的整体的一个构成情况。我们看其中呢，如果说看，按细分的金属品类来看呢，我们一般分成贵金属、工业金属和这个就能源金属和这个稀有金属这样四个方向。其中呢，应该工业金属占比是最高的，大概是5%-60%然后呢，这个就是贵金属这边呢，大概10%-20%，剩下的呢就是稀有金属和能源金属大概各占10%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其中有色金属这个板块当中呢，其实铜应该是占比最高的，大概30%左右，然后呢是黄金大概是占12-13%，这样的40%多啊，如果再加上白银的话，就是40%-50%这样的相关的这种金属品类呢，实际上这几个金属品类实际上是受这个宏观因素影响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呢，它们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的这种金融属性。而近期呢，我们看整个的宏观的层面的一些事件呢，和一些政策的这种方向呢，实际上是在往就是更有利于就是有色金属板块的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也是这一次呢，选择对有色金属板块整个的动态呢做一个更新，对于背后的逻辑呢再做一次这个拆解。也希望帮助各位投资者朋友呢，及时的就看到就是有色金属板块的近期的一些变化和潜在的一个发展趋势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直播的应该就是内容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要啊。首先向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一下，然后我们开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是 就对于市场的整体的一个回顾啊，这个市场的整个的上周，我们还是先从 A 股市场开始。整个 A 股市场呢，上周也是出现了一些就是分化，应该整体来说呢，上证指数还是上涨的，上涨是 0.47， 收在了3800点以上，但是科创50、深成指、创业板指呢，实际上是都是有一定的这种下行。这个科创50跌的就是最多，大概是 8.46， 然后创业板指呢也有一定幅度的下跌，将近是 4% 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呢，相对而言还是小盘表现更好。小盘呢就中证1000上涨了 1.14， 然后如果从风格层面来看呢，就是价值相对更好一些，相对价值还是更偏防守一些嘛，价值是上涨了 1.92， 然后应该是表现还是好于成长风格。这样整体的一个情况，整个市场呢，在上周呢，是还是多少偏小盘一些，相对而言，然后从风格上来说呢，更偏价值一些。这主要是背后的原因呢，还是就是科技方向呢，相对来说呢，调整还是比较大的，应该来说，因为我们就看这个科技方向呢，因为我们一直就最近几周啊，一直在强调的是，其实科技方向呢，基本面没有变。更多的呢，说实话，上周，包括前几周啊，应该说整个七月以来，整个市场，尤其是科技板块调整呢，更多来自于资金面和情绪面，而情绪面呢，就或多或少受到这种宏观事件的这种影响，包括宏观政策预期的影响，这个主要来自于海外海外这边呢，更多的是一个是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的这种抬升。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对于全球的权益市场是比较负面的，所以市场呢有一定担心，然后包括对于科技板块啊，也或多或少带来一定压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就是美伊冲突实际上持续不断，这个呢实际上是对于整个的市场风偏也是带来一定的压制，但是说它间接的也是抬升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这是宏观层面的一些冲击。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就事件方面的这个冲击啊。如果说看这个事件方面，如果我们看的话，其实，事件方面呢，其实就包括我们这边呢，就是看一个是财报，就是因为大部分财报，尤其是北美大厂的这个四大云厂商的财报，实际上都是比较积极的，无论是从营收啊、净利润，就当季的，包括全年的这个就是营收啊、净利润的这种指引都是持续是向好的，然后 CapEx 支出呢也是向就是应该是基本都是上调的上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其中就谷歌的这个就是自由现金流转负了，这个可能是引发市场一定担心应该说是近期呢可能当科技板块呢持续冲高之后呢，市场对于科技板块在权益市场上整体的一个表现啊，能否就是充分反映，或者是不是过度反映，这个就是整个目前它整个产业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是有一定担心的，或者认为呢，就是市场呢可能对于就是二级市场啊，对于整个这个科技企业的这种基本面有一定的这种透支这样的一个担心因为就是前期市场就是无论是美国市场。韩国市场当然是更甚至啊，然后还有 A 股市场，实际上是整体的科技板块，尤其是酸锂板块，相对涨幅过高，所以市场呢有定担心，包括 AI 泡沫论也好啊，或者其他对于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担忧啊，这种都有，或者说叫焦虑啊，这种反正各种相关的这种担心呢，应该是持续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发酵，应该在是在七月份啊，实际上是就是应该是。有一定这种爆发，然后在我们也看到这个全球的市场应该出现一定的共振，然后从美股科技这边到韩国科这些相关的 SK 海力士啊，然后三星啊，然后到 A 股这边算力相关的这种板块呢，实际上都出现了一定的震荡调整。但这个调整呢，其实我们看就基本面没有变，更多还是像刚才提到，更多是情绪面多一些。另外一个呢。当市场出现调整之后呢，资金面也发生一定变化。资金面变化呢，其实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韩国市场这边呢，因为我们上周也提到，这个韩国市场呢实际上是加了高杠杆的， 甚至是三层杠杆，从场外到场内，到这个产品，就 ETF 产品本身，场外是做融资，然后场内就是场外呢实际上做信贷，然后场内呢做融资，然后买了 ETF 呢是就是两倍杠杆的这种 ETF，所以说韩国呢这边相对是有些过于激进，应该说从市场来说呢，应该是有一定的这种透支。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韩国市场就波动明显的这种加剧。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就是几个方向，一个是就是美国这边，我们看整个市场呢，应该说就美股这边啊有一定企稳迹象。我们看几大指数啊，就包括包括这个就是从纳斯达克最宽泛的一个就是科技指数，到这个美国的七巨头这样的一个指数，乃至费城半导体就。专注在这个就半导体行业的这指数，实际上近期都有企稳的迹象啊。因为昨天晚上周一晚上我在看这个就是相关看美股的时候，实际上最开始开盘的时候，实际上美股这边呢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实际上最开盘的刚一开盘，实际上下跌了3%，但之后呢，实际上逐渐的就是明显的有一个拉升到最终呢，实际上收在就1%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体来说呢。市场应该是因为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就包括其他几条指数，就是所谓美国七巨头指数、纳指啊这些指数，实际上最近几天呢都是逐渐是企稳，实际上基本都是收正的一个态势而且呢整个美国市场呢对于所谓财报呢，实际上相对呢也是变得就相对更积极一些，因为刚开始呢实际上是财报只有一份两份，就比如说像只有谷歌这样的这种大厂。然后呢，是我们看到有台积电，然后阿斯麦这样的这种相关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财报，整体来说都是积极的，但是市场呢还是表现的比较谨慎，因为确实在二级市场就是上涨比较多，但是随着这个更多的这种财报发布呢，我们看到几乎是所有的这种大厂的这种财报都是体现出一致性的这种向好。其实呢，对于整个的AI 产业链的这种基本面以及景气度呢，实际上都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证实，所以整个产业基本面呢，实际上是应该说整个就也就是逐渐是向好的这种趋势啊，也逐渐得到了这种市场这种认可这样情况下，我们看到美股呢也是逐渐是企稳，而在韩国这边呢，相对而言，一个呢是 SK 海力士的这个财报发布之后呢，市场还是出现一定波动，包括 SK 海力士的股价，但这更多呢。有点类似于谷歌，就是市场在拿放大镜在看它的这个财报。其实 SK 海力士的这个净利润呢，应该是，大概是800亿韩元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呢，它整个的这种增长是大概是净利润增长是557%但是呢，市场预期呢是84万亿韩元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对。应该它整个的这种净利润增长呢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点点就不准确啊，是应该是60万，然后营收增长呢是就市场就是整体是80万亿，然后但是呢这个整个市场预期呢是净利润呢是64万亿，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营收呢增长是大概是84万亿，实际上只是一个微小的差距，实际整体的这个增长呢就营收是增长是557%，净利润增长是557%，营收增长呢是257%，这已经是非常亮眼的一个业绩。但是当市场就是已经变得非常谨慎，而且在拿放大镜去看这个就是整个产业的业绩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业绩就属于是不及预期的。当然说也有部分原因啊，因为海力士确实这个价格呢，在二级市场价格，因为在二级市场它的涨幅呢。或多或少对于后市有一定透支，比如说它可能已经交易的不仅仅是这个二季度的这种基本面了，已经实际已经在交易，比如说甚至是下半年，甚至是明年的这个整个的它一个增长，所以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通过杠杆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透支。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比较积极的事情呢，是韩国政府已经在做了很多积极的动作，在做这种降杠杆或者说去杠杆的这个动作。甚至包括呢，所谓我们知道的这种所谓抓坏人，甚至是在这韩国政府当中呢，就是找到一些责任人去做了一些处理。 这些呢，实际上是对于整个后市，就是韩国股市企稳，也是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内这边呢，如果说我们看 A 股吧，其实 A 股这边呢，应该说从四月份以来也有一定的这种加杠杆的这种迹象，就是我们看这个融资资金，融资资金呢，实际上是持续是增长的一个情况应该，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在近期啊，就是在应该是七月份开始以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基本上从七月二号开始啊，我们看到整个融资资金就持续是净流出的一个态势，基本上就整个七月融资资金的流出，基本上流出的量呢，基本上是可以和四月到六月就三个月二季度整个二季度呢融资资金流入的量大概是四五千亿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相当的，就是四月到六月呢融资资金流入了四五千亿，但是七月一个月呢基本上净流出的。这个融资资金呢，大概就是四五千亿，所以说基本上 A 股这边呢，也是在就是市场呢自发的做一些去杠杆的这个操作，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杠杆呢，或者说这种相对的这种比较激进的情绪呢，实际上逐渐有一定的这种平复然后杠杆呢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消退无论是韩国市场还是这个 A 股市场。所以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呢，应该是逐渐看到一些企稳迹象。虽然说近期市场还是有一定波动，包括周一呢市场出现调整，周二市场呢出现大幅的向上，整个因为也是因为从宏观层面上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然后另外呢从这个就是资金层面啊也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其实在国内这边如果看融资资金的话，从七月二号开始，基本上是持续的，一直到七月末啊。基本上持续每一天都是在净流出的，融资资金，但是呢，实际上是从上上周已经看到两天，有这个净流入的迹象，然后但是净流入的幅度很小，上上周二、周三大概一天是一个亿的净流入，一天是七个亿的净流入，但是在上周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更多的这种资金的净流入迹象，一天呢是有100亿的净流入，一天呢是有45亿的这种净流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一个是就是上周五是45亿净流入，然后这周一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大概有100亿的这种净流入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是整体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融资资金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企稳的这种迹象，所以说整个市场呢实际上是出现虽然出现一定的波动，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呢市场出现了一定积极变化。然后如果说从这个。行业方向说呢，就是整个市场呢，就是31个行业当中，还是28个行业上涨，3个行业下跌。但整体上涨的呢，一个是就传媒上涨比较多，传媒上涨呢，实际上是更主要的呢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一些偏 AI 应用的方向，比如广告营销啊、数字媒体啊，然后游戏这些，实际上持续是向上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教育受益于这个相关的这种政策啊。实际上是也是有一定的表现。当然说，在这个就是 AI 应用端呢，还有一个软件开发，上周呢整体也都是表现不错。整体来说呢，从广告、营销、数字媒体、游戏和软件开发呢，实际上上周呢这些板块就 AI 应用端还是上涨了，就是10%以上。当然说，我们上周就是拆解的港股互联网实际上也上涨了，就7%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整体呢，AI 应用呢近期实际上关注度也在提升。这个呢是这个就行业的一些情况啊，但是这个上周大幅下跌的行业呢，就是通信和电子，工信呢是下跌了这个10%，电子下跌了8.77%。整体来说呢，相关的算力板块还是受一些消息面的影响，还有资金面的这种影响，应该说相对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种调整。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扰动呢，实际上也是逐渐减少。而且呢，就是这种相关的宏观层面呢，也是逐渐转向积极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提一下的，就是这个头部的大厂啊，就是这个光通信的大厂出现了，就是上周呢有些鬼故事，比如说像1.6T 光模块这个降到了这600美金，虽然这个就是鬼故事，因为整个的这个1.6T 光模块整个的最开始的这种价格是在7000美金啊，它不可能降到几分之一。这个实际上是连成本都不能覆盖啊，这是 上周这大厂就提出来，就是去做了澄清，一旦就是出了这个传言之后啊，这个大厂马上做了这个澄清。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关于竞争格局问题，就是上周的这个市场鬼故事呢，就说这个所谓的光模块啊 ,1.6T 光模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竞争对手，就是新进入者啊，实际上是近来应该是参与这种竞争，所以压低了价格。但实际上 1.6T 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产品啊，然后整个的技术门槛也比较高，不是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产业当中的企业啊都能参与都能生产研发的。实际上更多的呢还是就是一些传统的这种大厂，所谓大光这样的企业呢才能参与，或者一些相对传统的这种已经在这行业进入多年的这种企业才可能能够生产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鬼故事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订单不足，但实际上目前来看呢，这个头部的光通讯企业呢实际上整体的这个订单量实际上26年一直到27年基本都是满产的，甚至28年呢也是有一些需求的这种指引，所以整个产量呢也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一个新产品 NPO 呢目前呢已经开始就有望在27年下半年放量，因为已经有两个大客户呢已经开始就是已经批量采购 NPO 的这种产品。因为这个呢就像 NPO 还有 1.6T 光模块这样的产品呢实际上有相当的这种技术门槛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就是这种公司都可以参与的，因为海外大厂如果做采购的话它需要做很多的这种测试然后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长的磨合的过程，不可能就是某一家企业新进入的企业说生产就能生产出来的，而且呢生产出来之后呢马上就能给这些大厂供货，而且这些大厂呢实际上也是更愿意就是有这种相对比较稳定的就高质量的这种供货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大光企业呢是能够和就是海外这些大厂深度绑定，这是一个就是双赢的一个局面。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这些小作文也好鬼故事也好实际上是应该说可信性非常低，而且呢当天晚上出这小作文之后，当天晚上这家企业呢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就马上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然后也是呢给市场更多的信心，更多的这种信号，更多的这种就是积极的这种信号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整个 A 股市场呢在上周呢虽然说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但是后续我们还是看到比较多的这种积极的这种信息。然后从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偏上来看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应该说是整个的这个成交额实际上是有比较明显的回落，就看日均成交额。上周的日均成交额还是在25000多亿，但是到上周呢就到了22700亿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高位呢继续回落。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看这个就融资资金在上周呢还是继续流出的一个情况。上周呢净流出910亿，但是上周呢应该是净流出了775亿实际上是持续的这个流出的幅度阶段性的收窄。而且呢是我们看到到了这个就周五上周五实际上是就已经转为净流入了，就是出现了单日这个融资资金净流入的情况，净流入了45亿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来说呢我们看到这种从资金层面来说，或者说从风险当中我们看融资资金的这个变化来说也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整体来说呢是我们看如果说再进一步看看周一的成交额呢是应该还是就是又进一步回落，因为市场震荡嘛，就是20000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融资净买入呢还是相对是比较积极的。如果看周二呢，周二的成交额呢是明显的随着市场的这种就反弹然后有一个回暖，实际上又回到了22000多亿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的市场呢应该说相对来说呢这种就悲观的情绪或者说逐渐就是这种市场这种担心逐渐是在消退，然后悲观情绪呢逐渐的是在恢复逐渐回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市场呢也是相应的有一定的这种表现，在周一如果说市场呢还是在表现的更多是担心，然后受到外围市场扰动比较多，尤其是韩国市场就比较多的这种扰动。但是到周二呢明显市场就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其实上周呢 我向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市场目前整体的这种情绪呢还是比较谨慎，风险呢实际上是持续回落，它真正恢复呢还是有一个过程啊，包括这个就是这种头部的 IPO 上市，头部的这个存储企业就作为 IPO， 这是巨型的这种 IPO 上市之后呢，实际上对于整个市场的这种资金面也形成一定冲击，但这种冲击的时间呢一般是一周左右，所以说对于上周市场呢也是带来一定的这种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大概一周左右是消退，应该上周也跟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过这个，就大概是一个经验吧。然后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市场逐渐是有望是企稳，然后逐渐呢恢复原来的这种市场这种趋势。原来市场如果是向上的它还会延续之前就是向上的一种趋势。当然说这种向上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难免可能有一些震荡，因为确确实实近期呢无论是从宏观到产业这边，不确定因素相对呢比较多。但是呢，实际上整体趋势呢应该是逐渐是向好的，因为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这种积极因素呢不断在积累。另外一个呢，如果说看上周的这整个资金层面啊，就是我们看融资资金，我们再进一步拆解到细分的这个申万的31个一级行业，我们再做进一步拆分。其实上周净流出最多的这个细分行业呢，还是一个是通信，一个是电子。通信呢上周流出了210亿，然后电子呢上周流出了163亿，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体来说呢虽然说还是在相对大幅的这种净流出，但是如果说和前几周比啊，前几周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就电子啊和这个尤其是电子基本净流出都甚至是高的时候是在300-400亿，然后低一些的时候也是200多亿，接近300亿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上周呢已经回落到差不多163亿，实际上整个流出的这个量呢实际上也是逐渐是在边际的在改善的过程当中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些积极的变化。当然另外一个从资金层面，我们看到 A 股这边积极的变化呢是看到 ETF 的这种净流入。我们刚才提到上个月一个月可能就是这个融资资金净流出呢大概是4-5千亿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积极的方向我们看就是资金层面啊，积极的方向我们看就 ETF 是一个净流入的趋势。当然说有一部分是我们国家的重要机构就是希望维持市场稳定，然后对于ETF 的这种购入，还有呢一些相关的机构呢，就是国有的机构国企的平台，实际上都是在投入一些资金，就是维持市场的整体的一个稳定这些有一部分资金。但是整个市场呢我们也看到也有一部分就应该是自发的资金啊，实际上是也通过 ETF 在流入市场。在七月整月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流入的整个市场的 ETF 资金呢，实际上也达到就是4700多亿。所以整体来说呢，我们在资金面也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因为不仅仅是有这种融资资金的流出，我们也看到就是 ETF 的这种大额的这种流入。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过度悲观了，因为从宏观层面啊，从这个微观的这个资金面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如果看封片的话，实际上也是在逐渐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情况当然说基本面就尤其科技的基本面啊，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实际上维持一个高景气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到已经调整了一个月左右的这种情况，而且呢我们是从微就宏观和微观层面都看到比较多积极变化的情况现阶段就是真的是没有必要再做就过多的这种悲观的这种预期了应该整体来说呢，后续应该对于市场应该看得更积极一些我说就是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判断呢，不仅仅是因为周二这个市场有一个大幅的反弹，因为更多呢还是看之前的这些相关的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变化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个是 A 股的一个情况。然后港股这边呢，我们看就是整体最近几周呢，在 A 股调整的时候，港股相对表现呢还是韧性比较强的。上周呢，我们看到港股市场呢相关的指数又是有一个相对大幅的上涨，无论是恒生指数啊、恒生国企还是恒生科技都上涨，就是大概都是在4%左右，尤其是恒生科技上涨了 4.31%， 当然港股通互联网呢是上周上涨了 7.71 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体市场呢就是相关板块啊相对表现都不错，而且呢12个行业当中是10个行业上涨，只有2个行业下跌。下跌的行业呢，基本上就是医疗保健，应该是之前呢相对而言，就医疗保健行业涨得相对比较多，出现一个就是小幅的回调，大概下跌了1.44。另外是一个工业，基本上是收平，微跌了0.44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上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比如说像非必需性消费啊，这当中有一些，这种互联网企业，还有包括信息科技啊，上涨了5.77，这两个板块呢都上涨了，就5%以上，接近6%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来说呢，港股市场相对表现的还是尤其是在7月份啊，相对表现的更好一些。这个主要几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是相对港股之前，应该是在年初以来啊，相对来说始终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它实际上是整体的一个上涨幅度呢，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滞后于 A 股乃至于其他的就全球其他的市场啊，它实际上是属于是一个深度调整的一个板块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港股的话，主要分两部分嘛，一部分是看海外的这种流动性的这种影响啊，因为目前呢，整个海外这种流动性的虽然说有一定的这种波动，但整体来说呢还是向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基本面，港股的基本面就是这些上市企业的基本面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体来说呢还是在持续的一个上修的过程，就是持续的一个转好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就非金融的整个的这个相关的上市企业应该说近期呢，它的整体的这个盈利预期呢是在持续的上修，就每周实际上都有一定的这种上修，它上修幅度不是太高，0.几%，但是最近几周呢，应该最近以来是持续是一个上修的。当然，其中从行业来看啊，还是比如说半导体啊，像这个有色呀，像红利这些。实际上，相对来说呢，还是相对表现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港股呢，近期呢也是逐渐就是在一个是在流动性方面或者说风险方面啊这些方面实际上在不断的改善，另外一个呢是基本面也是有不断的改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港股市场呢，近期呢实际上还是持续是向好的一个表现。当然，另外一个因素呢，港股这边是。是它有一个就是资金面，资金面这边呢，我们看虽然说南向资金就有一定这种逆势的这种特点啊，当市场向好的时候，我们看港股呢，往往就是这种南向资金呢，往往是就是有一定流出，但是当港股表现不太好的时候呢，南向资金有持续的这种流入近期呢，我们看就是港股市场持续向好，是南向资金呢是有一个小幅的这种流出。上周呢是净流出了83亿，在上上周呢实际上净流出了大概4亿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个港股市场呢，应该说我们看就外资资金啊，实际上近期应该是更多是偏流入的一个情况，一周流入呢大概是就是几亿美金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和港币大概几十亿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整体来说呢，应该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的一个表现。应该从资金面上来说呢，是更正面一些。应该相对来说呢，流出的少一些，而流入的像这种外资啊，就是相对流入的更多一些。如果当市场就是真正就是有一定的这种趋势性向好的话，其实南向资金也会就不再做这种逆势布局啊，而是会持续的就是大额的这种流入。所以说，整个南向资金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关注。整体来说呢，南向资金对于港股市场只是在低迷的时候起到一定托举作用，在向上的时候还是起到一定这种助力的作用的。所以南向资金呢，实际上对于港股来说还是相对而言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是港股这边的一个情况。如果美股这边呢，如果我们看的话，上周呢，实际上整个美股呢也是有一定的反弹。然后标普500呢，纳斯达克100，道琼斯工业平均，分别上涨了1.05、0.52和1.04。虽然幅度不高呢，但整体来说呢，美股市场呢，应该说逐渐是变得就更积极一些，因为也是这些宏观的扰动呢，逐渐是消退。比如说像 之前就比较就是强烈的所谓的加息预期，实际上在上周就是美联储的 FOMC 就议息会议之后呢，因为整个 FOMC 的这个会议的决议呢是既加息也不降息，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让最终的这个市场加息预期有一定的回落，这个对于市场来说是非常积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虽然口头当中有威胁就加大对伊朗的这种打击但是呢实际上最终在周末啊，就周日应该是8月1号特朗普最终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说由于其他国家的这种调停，然后最终呢他取消了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这个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股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种表现。当然美股这个上涨的这些板块当中呢更多的还是偏这个科技类的这种板块，实际上逐渐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然后上周呢我们如果说看商品呢，一个是原油，一个是黄金。原油这边呢还是出现了就比较大幅的调整。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特朗普在连续袭击了伊朗，就是对伊朗进行空袭啊，就相关的包括民用设施进行袭击之后，连续袭击了13天之后呢单方面宣布停止对伊朗的空袭。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对于市场这种风偏还是形成一定改善，当然对于原油的价格啊也形成一定的压制，因为美伊冲突的烈度下降呢也就意味着双方在往和谈的方向在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对于原油的这种运输呢是比较积极的进而对油价呢形成一定的压制。因为目前来看呢对于全球原油市场当中其实供给和需求已经就是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反倒是供给当中的这种运输或者是这种运力实际上反倒成为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或者具体来说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方开放现在就乃至包括相关红海这边的这种运输的开放，这边呢都是比较关键的这种因素从目前来看呢美伊冲突烈度下降的时候或者说逐渐缓和的时候呢油价就受到比较大的压制上周呢油价最终还是有 5% 到 6% 的这样一个下行然后又回到了80到90美金左右另外一个就是黄金这边呢应该更多的是受益于这个就是对于黄金价格的支撑来自于这个就各国央行的购金，就是其中呢我们就了解比较多是中国央行的这个购金实际上对于金价形成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加息预期的回落对于金价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但是呢这种加息预期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给金价呢还是带来一定的这种波动，因为在整个上周的全周当中实际上是相对加息预期抬升，相对这种预期呢实际上是或者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相对就占比还是比较多，因为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整体是比较复杂，稍后我们第二部分还会再详细的拆解这个呢，因为部分市场参与者也对于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解读为偏鹰派，所以对于整个的这个黄金价格呢也是或多或少形成一定压制，所以黄金价格呢就在这种就正反两方面就是这种消息当中呢或者这种宏观因素当中呢实际上最终呢是微跌了 0.28， 但整体来说呢4000美金左右应该是黄金价格近阶段呢应该是一个价格中枢基本上我们看到就黄金价格有望是逐渐是企稳，然后随着宏观因素的这种变化我们还是看好黄金价格的一个长期向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它真正目前阶段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看反弹，之后呢我们可能还需要看更多的这种宏观因素的变化，尤其是当美联储的这种政策预期如果说加息预期进一步回落甚至出现了这种降息预期的时候，可能就真正黄金价格一个大的一个拐点这个我们后续还会就是持续观察并向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因为上周的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是尽量精简的向各位投资者朋友汇报一下关于上周的一些宏观事件的一些情况首先还是从海外看起海外这边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美伊冲突 没冲突呢，上周实际上是，双方呢，虽然说在开始阶段，就是在上半周啊，就是特朗普停止了，对于伊朗这边的这种持续的13天的空袭，但是之后呢，就是停止两天之后呢，双方呢又有一定的这种小的这种冲突，比如说驻约旦的这种美军呢，就遭到这个伊朗的这种空袭，然后呢，美国呢又是对伊朗进行了这种反击，这是在这个周四周五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就是始终有一定的这种波澜，双方之间的这种冲突呢，始终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在特朗普应该是在周五周六，当时就威胁要说对伊朗的这个整体的，就是相关的这种设施啊，尤其是这种可能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啊，实际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打击。但是最终呢，还是在周日，他最终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就取消了。这个呢，实际上也让市场呢这种对于美伊冲突的这种担心呢，逐渐是有一定的这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说，对于市场对于这种美联储后续加息的预期呢，也有一定的这种回落。所以整个这个美联储加息预期呢，始终是在这个持续的这个在上周啊这个所谓超级周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持续波动的一个过程。然后具体来看上周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情况，美联储议息会议其实我们一般是分两部分看，一个是看美联储的整个议息会议的一个决议，另外以及其中的一些细节，另外一个就是看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主要是美联储主席的一个和新闻媒体沟通，他呢实际上通过这种沟通呢，实际上是表明一个对于后市的一个态度，对于经济的一个展望，这是之前的一个惯例啊，但是沃什上任之后呢，他希望是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呢跟之前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议息会议的决议，是这个决议的结果呢是符合市场预期，是就是既不加息也不降息，维持这个整个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呢是在 3.53 到 3.75 之间是不变的，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投票的这结果呢，就是票委投票的情况呢，是就有些出乎市场的预料，这是从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吧，是大概近十年以来第一次有就是投票结果呢是九位票委是同意这个结果，但是三位票委呢投了反对票，这个是近十年以来首次有三位票委，就是三位委员啊同时有这种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不同的意见是趋向一致的，就是都是要求认为应该目前阶段应该是做这种加息，当然现在阶段加息应该也是属于是预防性的这种加息，但这种情况是近十年以来比较少见的，如果我们之前看呢，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大部分情况是全票通过，或者有个别票委是反对，但反对情况呢往往就之前如果去年可能是米兰他是认为是应该是降息，然后但只有他一个人是要求是降息啊，然后另外有些人呢是认为是可能是加息，这样但是就是方向是不同的，但这次呢是有三位票委是同时站出来认为是应该加息，所以呢就这个结果呢或者说这种投票的这种票型呢，实际上市场认为是偏鹰派的，所以也是让市场相对来说对于后市呢整个市场的这个美联储的政策相对认为是更偏紧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就新闻发布会，这次呢就相对比较特别，因为沃什整个的表态呢跟之前就跟他的前任鲍威尔实际上完全不一样，鲍威尔相对给出的这种指引啊和态度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沃什呢对所有的这种提问呢相对来说给出的这种意见呢或者回应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模糊的，所以也让市场呢就产生一定的这种担心，担心呢整个美联储的一个公信力，他的这个回应呢其中就是让市场觉得有一定就这种觉得偏鹰的地方呢，就是比如说他认为他坚持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目标的通胀率还是在 2%，这个是偏鹰的，他认为就是必要的时候还会采取行动，这个是偏鹰的表述。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其实市场后续啊逐渐解读为偏鸽的这种 表述呢，是他说金融市场呢，实际上是已经是真正的一个传导链条啊，他呢实际上是也是很高兴能看到，就市场已经替美联储完成了一部分紧缩，就是实际上是今年呢，整个市场我们看就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已经上行了，就是这个我们看国债收益率啊都已经上行了，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呢，他说他认为呢，实际上是美联储不需要再采取这种加息的这种态度，所以他的整个态度呢，实际是应该说既有偏鹰的部分，也有偏鸽的部分。当然说我们这边看呢，因为从现阶段来看，应该是沃什从政治角度来看，他应该是避免和特朗普的政策产生一定的这种分歧，因为特朗普一直在喊话要求降息，因为他肯定是更希望通过降息呢，一个是推动美国的经济，推动美股市场，当然说呢也是降低美国的这些赤字的这种利息的这种负担，所以高盛支出，而且呢他是又是这个特朗普推荐的一个最终选定的一个候选人，所以应该是不太会和特朗普不太会选择和特朗普这些就是所急于追求的这个政策的方向相背离的这种加息，他不会做这种加息动作，应该是概率是非常之小的，如果说从政治角度来看啊。所以说整体市场呢，虽然说对于这个就是整个美联储利息会议之后呢，实际上觉得整个美联储给出的信号有一定混沌的，但是更多的是这样解读为偏鹰派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的这种鹰派的这种解读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反映在一个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个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3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已经跳升到 5.21, 这个是将近2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值。然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是上升到 4.68, 是我们之前提到 4.5 就已经是一个就阈值了，到 4.68 实际上就反映这个实际的这种就是市场的这种利率呢实际上已经是非常之高了。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反映了整个市场对于鸽派的对于美联储这一期会议的一个偏鹰派的一个解读。当然说但是实际上真正到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加息预期呢，实际上相对而言从目前态势来看呢市场反倒是就有一定这种调降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是整个就是关于美联储一期会议的一个解读。所以说整个来说呢是应该说美联储一期会议呢相对给出的信号相对比较复杂一些，但整体市场解读为偏鸽一些偏鹰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欧洲这边呢实际上是因为欧盟呢对谷歌就是给了就10亿美元的罚款，然后这个美国总统呢实际上特朗普也是威胁对欧盟的产品加征一个新的关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整个关税这边呢还是不是特别稳定整体来说。另外从这个基本面来说，就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来说，美国的 GDP 呢是在二季度环比折年率是 1.5%, 是低于预期的 2%, 整体的进出口呢是拖累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因为整个的就是其他比如说就几个主要的分项，第一个是私人消费，然后呢是这个就是私人投资，居民消费和这个私人投资呢相对韧性都比较强，但是相对而言呢就是进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相对来说呢是就是明显的有一个放缓，然后贸易逆差呢实际上是有走扩的这种迹象这个呢主要源于这个进口比较多呢主要源于这个强进口的一个效应，因为特朗普还是在持续的在加征关税上周应该也做拆解，从之前的122关税转为301关税，实际上甚至税负呢还是有一定的抬升所以说呢是这个美国的相关的进口商也希望抢在这个12关税301关税落地之前实际上希望呢实际上做更多的这种进口，也是规避更高的这种关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上就是整个在二季度呢整体来说我们看比较多的这种进口另外一个呢政府投资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回落。所以整体看呢如果说从这个表观数据从总量数据上来看就是整个美国的 GDP, 二季度 GDP 是 1.5, 实际上预期呢是2, 然后就是一季度的 GDP 呢是 2.1 啊，整体来说呢 GDP 是有一个回落，或者说呢经济有一定的这种回落，这种数据呢实际上也不支持进一步加息啊，所以因此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全周来看呢，整个的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呢还是有比较多的这种回落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 PCE， 我们知道其实 PCE 就是也是一个通胀数据，是美联储看的，它更全面更准确一些，但是它相对公布的呢就晚于 CPI 啊，然后 PCE 呢是我们看到它呢实际上是应该六月份整个 PCE 的物价指数呢是环比有一个下降，这个是将近六年以来啊是首次出现月度下降，这个是更多是因为是六月份美伊冲突缓和，所以说我们看到相关的油价回落乃至对于其他物价的有一个传导啊，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回落，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不支持加息的这种决策，所以我们最终看到就是从宏观数据上来看啊，也不支持就美联储做这种进一步就可能的这种预防式的这种加息的这种操作，所以整个市场呢应该说对于加息的预期呢实际上也都有一定的这种回落啊，对于全球权益市场应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这个整个美国经济韧性比较强吧，就比如说一个是居民消费再加上私人投资，实际上应该说已经是回升到 3.9 了，但是整体来说呢应该表观数据还是不支持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是整个美国的一个或者说海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当然说在国内这边来说呢，如果我们看的话，国内这边呢其实最主要的是七月的政治局会议，整体来说呢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呢是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应该是很精准的，其实对于我们投资也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实这里面就提到我们国家经济呢是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整体一个发展态势，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表现啊，整体来说A 股市场表现比较好的就是相关的就是偏新经济的部分，然后包括 AI 啊，包括创新药这些，总体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然后当然说传统行业也不乏就是相对比较好的这种板块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稍后被拆解的影色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更多的呢实际上是这个形势判断当中其实表现更突出更亮眼的还是在新质生产力这边多一些。当然说同时也提到了，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也提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比如说在二季度四月五月包括就是六月啊部分数据其实整体来说呢有一定回落，然后比如说最主要的一个是投资增速有回落，一个是社零增速呢是在低位徘徊，然后房地产市场呢这些传统经济呢还是在继续下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看整体的这个形势呢经济形势呢还是应该说是就是应该说有积极的方面啊，也有说值得政府就是更进一步关注的方面，所以说两个方面都有。当然说会议精神呢实际上也是应该多少有些超预期，就是在预期之中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看呢做研究的时候更多看应该是会议给出的指引呢更多是聚焦在这种存量政策上，应该是用好用足，基本上是就最终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这一次还会议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增量政策这个提法实际上相对是还是超预期的，我觉得对于后续的市场对于后续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一种应该比较积极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这里是一个是不仅仅是提到这个增量政策，而且提到是及时谋划出台这样的这种表述，所以说呢我们对后续政策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预期。当然具体稍微具体些来看啊，看比如说财政政策，其实主要是在存量的这个提速，因为存量之前呢实际上已经有比较多的这种存量政策实际上是应该是待发布待执行，就比如说像这个就政府债，政府债这边呢实际上下半年剩余还有大概是 7.1 万亿，比去年呢还多大概 0.7 万亿这样的情况，还有政策性金融工具是8000亿，比去年呢是多3000亿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两项来说在存量政策来说基本就比较充足了 啊，所以我们可能目前在财政政策里边更多要做的事情是用好用足。当然，具体投向上更多就是六张网，六张网当中包括这些啊算力网、水网等等这些网络呢，实际上大家还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该是在我们看呢，实际上是应该是后续呢，应该大家肯定是会就想到了这个增量政策。这边呢，可能就是降准降息，但是目前看呢，比较大概率可能是在一些结构性工具上啊，应该整体还是延续这种适当宽松的一个基调啊。真正做这种全面的降息，可能目前概率还不是太大，但是后续呢，应该说是可能更多的是在比如说新型的金融工具上啊，比如说像非银互换便利、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这样的这种额度的这种增加。这些呢，实际上也是属于存量政策，但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增量的这种政策。我们可以后续再持续关注一下。但总体来说呢，如果说有增量政策的这种提法，应该呢，后续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政策空间，应该是去推动经济呢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觉得政策上是非常积极的。当然，对于资本市场呢，实际上也有一些。积极的表述，比如说，加了一个提升，资本市场信心和韧性。其中呢，韧性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提法。这种韧性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抵抗风险的能力嘛。我们看到，其实相关的监管机构也是在上上周末已经做出了比较积极的这种表态，然后以及呢，引导相关机构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去稳定资本市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对于后市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原因之一啊，然后另外就是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对于新兴产业这边呢，我们也是认为整个市场呢对于新兴产业这边呢应该是有一个就比较好的比较多的这种政策支持，整体来说呢还是就是应该说认为就是积极推动前沿产业、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当然具体来说呢，就是还是在集成电路这边、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这边，应该都是新兴支柱产业。再有呢，值得关注就扩大内需。但是扩大内需呢，一个是就是可能更多的就是挖掘这种服务消费潜力了，这个是一个。这更多的就是在上上周有一个扩大消费的15规划，我们仔细做了拆解，其实更多是在。一老一小，就养老、托育这些，还有这个文旅、健康这边的一些消费服务，这些呢，实际上都是一些主要的方向。当然，如果说我们做成广义的消费呢，其实像投资这边六张网投资规划建设也应该是算在扩大消费的一个方面吧。然后包括外需啊，然后统一大市场这些方面都有一些积极的表述。然后另外一个就值得关注的点呢，就是。把房地产继续纳入风险防范的这种框架，这个统筹安排当中，所以说房地产呢是呢，这次还是就是希望是持续稳定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方向。当然，近期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迹象，在房地产就是一些一线城市的地产市场已经有逐渐有企稳的这种迹象。当然，后续呢还是要关注整个市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呢，应该是比较积极的，而且不仅仅提到这个增量政策，还提到这种加大逆周期的这种调节。这些呢，对于无论是经济的这种企稳向好，还是资本市场的稳定啊，逐渐是就改善向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都是有望啊起到这个非常积极的这种推动作用。这个呢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另外，从宏观数据上呢，上周公布了这个6月工业企业盈利的一个数据。这个呢实际上是6月份当月呢，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呢是15.1%。虽然说比前值呢，就是5月份的这个数据呢21.1%有一定的回落，但是呢，这个绝对值是高的，15%这种双位数的整个的利润的这种增长应该是。相对还是比较亮眼的。如果看营收和利润率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在营收这边贡献更多一些，量有增长，价有增长，但是利润率呢还是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因为上游的这个制造业呢实际上在涨价，对于 中游和下游来说呢，就是成本提升，而这个出厂价格提升的速度还不及这个上游成本提升的速度的话，它利润率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的。所以整体来说呢，目前还是量和价的这种提升。另外从行业来看呢，就是一个是能源石化行业相对利润比较好，这个更多是因为美伊冲突带来这种油价上涨，可能是对于前期能源和石化产业就是整个的这个经营比较好，这个经营和利润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就 AI 和有色。AI 这边呢是整个基本面我们一直说是持续是向好的，高景气度，整个的营收净利润是持续是向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有色。有色这边呢一直是一个供需紧平衡的情况，基本面始终是持续是向好的。但之前我之所以变得比较谨慎，是因为宏观面可能的带来的这种扰动。所以近期呢，我们实际上是就这一期呢，还是会最后是会推荐，就是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近期的一个动态变化。但整体来说，从这个净利润方面，就是企业利润方面啊，从这个行业来拆解来看，一个是 AI 是向好的，一个是有色是持续是向好的一个情况。这两个板块呢，实际上是近年以来啊，应该是近一年到两年以来，始终是持续是向好的一个表现。然后是库存呢，库存实际上是目前也是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啊，已经连续两个月回补。另外呢，就工业企业负债有一定的这种小幅的这种上行。另外呢，就是应收账款的回收期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这个整个经济呢逐渐企稳向好的一些积极的变化。因为如果说工业企业负债小幅上行，这意味着企业的信心逐渐有抬升，而这个应收账款的回收期改善呢，这就意味着整个的这个需求方的这种消费这种销售呢实际上是比较畅通，然后这样呢实际上是对于上游的供货企业回款也会比较快，所以整个呢逐渐形成了一个正循环。所以整个经济呢实际上整体来说应该也是表现的相对而言，虽然总量相对来说有一定下降，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但绝对值是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看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整个企业的利润方向呢，还是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七月的这个 PMI。七月 PMI 呢但是有一定的这个回落。这个呢实际上是应该是有一定超预期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整个七月的制造业 PMI 是 49.2, 然后这个在六月份呢是50.3, 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而且是也低于这种季节性，我们会看一个历史这个整个的一个统计相比。另外非制造业呢就包括建筑和服务业也是有一定的回落，也是回落到线下，就轮廓线下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如果具体去探究原因呢，一个呢就是中东的这个美伊冲突，这个实际上是给市场还是带来一定的扰动啊，因为是持续的这种时间应该是超市场预期，市场呢对于后续的这种可能它带来的这种全球需求的不确定性，包括油价就是主要成本端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应该有比较多的这种担忧。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厄尔尼诺这种恶劣天气的这种影响，实际上尤其是在6月份以及延续到7月份啊，有可能是会对整个的工业生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个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主要的两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全球的科技资产的这种共振，就是这种调整。其实像就是无论是就是美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下跌都是在 30% 左右，就是韩国的就是 KOSPI 指数啊也同样是跌幅呢实际上超过了 30% 甚至是40左右，最终达到了40左右这样的情况。其实包括 A 股市场通信和电子呢整个调整也都是 30%-40%。这种情况呢也是让相关企业呢实际上是在投资过程当中呢也是包括生产过程啊也是更加谨慎。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七月的制造业的 PMI 呢应该说相对不理想，这是应该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这个呢实际上是 应该是阶段性的一个回落吧，我们后续还需要关注，一个是看就是海外的这种扰动因素是不是能够真正消退，另外一个看政策落地之后呢，对于相关整个的整个经济的复苏一个带来的这种积极的这种作用。如果说七月制造业的 PMI 呢，如果我们看供需端呢，相对来说供给实际上是也是就生产有一定的这种回落，然后内需呢可能回落的更多，但是出口订单呢同样有一定的这种回落，这个就受到海外的这种影响，包括天气的影响了。然后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在回落，但整体来说呢还是应该是就内需回落的更多一些，然后供给也有回落，而就是生产有回落，还有一个就是外需的这种相对表现出比较强的韧性。如果说从价格层面呢，应该说目前价格呢是在持续的一个回落，而且呢就是成本就是出厂价格的回落呢应该说更多一些。整体来说呢应该说我们看到7月份 PPI 的这个涨幅收窄，有可能就是七八月份我们就看到一个 PPI 的一个，或者甚至七月份就看到一个 PPI 就是年内的一个高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就是整个一个就是七月份一个 PMI 的一个情况，整体来说是不太理想的。另外一个非制造业方面，服务业也是有类似有就是应该是有喜有忧，有喜的地方呢更多是就暑假这个就是消费带动的，比如说航空运输啊、住宿、文旅这些是比较积极的。然后另外建筑业呢这边是相对不太理想，这个主要是受制于这个就是可能的高温暴雨就是云朵带来这种就恶劣天气这些情况。但是后续来看呢，其实下半年呢如果说有政策的这种推动的话，其实我们看就是七月份数据也许不像七月 PMI 表现的那么悲观应该我们后续还需要持续关注。虽然 PMI 是一个先行指标但是后续如果说有更多的政策落地应该是看到就七月的整个的相关的宏观经济应该是有逐渐向好的一些迹象。因为从六月份看，比如说专项债加快落地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出口呢还是维持一定的韧性，因为美伊冲突缓和这些情况呢实际上是应该有望是带动就国内的经济呢还是在一个就比较稳健的一个发展，应该不会像七月份这个 PMI 就目前数据表现的那么悲观，因为毕竟我们对于政策整个这个对冲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预期。所以总体来看呢，整个的就是宏观层面应该是无论是美伊冲突，然后美联储的这个整个加息的预期因为虽然美联储整个一期会议相对偏硬一些，而且信号也模糊一些，但是后续的宏观数据就美国的宏观数据不支持美联储进一步加息所以说呢就是美国整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实际上也是有一定回落。然后呢就是韩国这边海外这边韩国这边呢明确的这种救市，所以救市这些操作呢对于市场还是有一定的提振然后国内这边呢应该是七月份政治局会议实际上应该有超预期的地方，所以后续呢市场对于政策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预期。当然说从这个产业层面呢，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应该整体来说呢相关的这个北美大厂的整个的业绩呢应该都是超预期的，无论是营收净利润当季的还是全年的，然后包括开派支出因为之前可能就谷歌自由现金流转负，但是后续的微软以及其他的 Meta 整体来说都是向好的，但是有个别细微的地方，就是有超预期的地方，也有是个别就是不及预期的这种小的地方，但整体趋势上是应该是整体是向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产业方面，就头部的就是我们这个光通信的大厂做了一个辟谣，应该对于整个市场呢应该信心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提振另外资金层面呢，其实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资金层面呢我们 A 股这边长兴科技呢这个登陆 A 股之后呢，对于短期的这种资金面冲击应该是在一周左右已经逐渐是消退的这种态势。另外从一些就整体的市场的这种资金面层面来看呢，我们看整个的这种融资资金就是已经是在七月份整月已经是把四月到六月就增加了这部分就是净流入的这部分资金已经在七月份已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机要社， 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全部流出了，然后这种情况实际上基本也是一个市场自发的这种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叠加海外这边就是韩国这边去杠杆，然后美国这边的市场逐渐企稳的一个态势，所以说资金面呢，我们也有望看到就逐渐变得就更稳健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资金层面，就是 ETF 的这种大幅的净流入。我们看到七月份整个月呢，实际上是 ETF 流入了4700多亿，整体来说对于市场应该是形成比较积极的就资金面的一些利好。所以整体呢，我们往后看呢，整个市场呢还是说应该是有望逐渐企稳向上的一个趋势，尤其是科技板块，就 AI 相关的板块，尤其是算力板块，有望逐渐企稳。虽然短期可能有震荡，但是到了这周，就进入八月份以后啊，市场应该我们已经是看到了就越来越多的这种积极因素的这种积累。而到八月份呢，我们有望看到更多的就 A 股啊，就港股啊，就是包括美股这边呢，就是一些科技大厂这种财报的这种发出啊，不光光是所谓七巨头了，就还有更多的这种科技企业的财报的这种发出，应该我们目前来看应该是进一步对于整个科技产业的一个趋势呢，形成就是进一步的这种证实整个 AI 产业的一个高景气。所以呢，我们还是对于八月份整个就是乃至九月份啊，就是目前先看八月份吧，对于后续整个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呢，实际上是我们认为是相对应该逐渐是向好的。虽然哪怕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震荡，但应该是震荡越来越小这样的一个趋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具体的产业方向啊，更多还是这个就是一个是算力，就是 AI 算力，然后而且呢 AI 算力这种高景气逐渐传导到这个 AI 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重点方向。另外一些在传统行业当中呢，也是不乏一些就是景气度就比较高，盈利呢持续改善的方向。创新药其实也可以算是就新经济了，但是我们这里姑且把它放在这个就是传统行业当中，创新药，然后证券，然后另外呢就是有色，其实包括化工也是有望逐渐改善。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都是零到一的这种零到一的这样的产业，实际上有望高速发展。然后如果说市场的风险偏好回暖，我们也有望看到机器人和这种商业航天有望逐渐向好的一个发展。当然另外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认为长期可以配置的品种，就是银行这样的高分红低股息低估值的这样的板块，而且就整体业绩稳健向上的板块因为从长期角度看它是平滑组合的收益，所以说银行呢我们还是持续推荐以上就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呢是我们就是对于整个有色金属板块呢做一个更新时间关系呢我就是做一个就是只是更新一些要点吧因为最开始其实一上来就提到了一些有色板块的一些情况。其实有色板块呢一般我们分成贵金属、工业金属，然后能源金属和这个稀有金属或者叫小金属。然后在这个整个的就是以中证有色金属指数为例啊，实际上来看整个 A 股市场当中有色金属上市企业的一个构成其实在这个整个构成当中呢，应该是黄金相关的企业占比占10%几，就大概15%左右的样子。然后在这个就工业金属呢，就是铜占比最高是30%多，然后铝呢占15%左右，这两个加起来就占50%。当然如果再加上其他一些的工业金属呢，加起来应该是5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当然说能源金属呢，最主要的是锂占6.6%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叠加其他这个就是能源金属呢，大概是占10%左右。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稀有金属和小金属，这个其中最主要的是稀土其实占比倒不低，这个占比大概9%，再叠加其他一些就是稀有金属和小金属占，所以说整体占比呢也是在10%左右。所以我们整个看呢，看整个的这个金属板块呢，其实最主要的看是黄金，包括白银然后还有是铜，然后还有铝，这些实际上基本就决定了整个有色金属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向 目前来看呢，因为这几个主要的品种呢，基本上还是有比较强的金属属性，相对金属属性弱一些的就是铝啊。因为铜实际上是虽然是工业金属，但是实际上是大家也叫它铜博士嘛，因为它实际上是跟宏观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还是看宏观。宏观呢，刚才已经做了一些相对详细的拆解啊。其实美联储这边整个加息预期呢，从现阶段来看，实际上是就是整体来说呢，是应该是有一定的这种回落的这种迹象。虽然说整体给的信号，我们看美联储议息会议给的信号呢，相对有一些偏鹰的部分，有一定的偏鸽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一个是美伊冲突缓和，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关的美国的宏观数据，最主要的一个是美国的 GDP 就是经济的数据啊，当然还有之前的非农就业，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胀数据，整体来说都是偏回落的。所以从数据层面来看对于美联储的这边加息预期应该也是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啊应该也是回落的然后再叠加这个美伊冲突缓和，所以这些呢应该说对于整个的就是黄金也好，白银也好，然后包括铜也好，铝应该是有部分受就是和这个整个的宏观经济是相关度比较高的，就是有一定相关度啊，铝是有一定相关度，然后但更多的是铜和黄金这还有白银，这些呢实际上整体来说，如果说美联储的这种加息预期回落，甚至呢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就是相关的分析啊，甚至从长期来看往后看的话，甚至有可能转为降息预期，这种情况呢对于黄金、白银和铜来说呢，这个应该说相对是比较积极的，对于它整体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形成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说这个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对于相关主要的金就是有色品种的这种影响，我们看到是变得比较积极，这也是为什么这周我开始做有色金属的筛解。虽然说有色金属是我们看到就是周二啊整个也是随着就是通信电子整体带动的这一波上涨啊，实际上是有色金属好像是也是在跟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是有色金属的上涨还是有它自身的逻辑的。而且呢我们相信就之后啊，因为如果市场就延续这种上涨的趋势，或者说是震荡上涨趋势应该说有色呢应该是有望是同样持续有一定表现的一个板块因为这个呢更多是来自于一个是宏观层面影响，还有一个产业自身的一个影响具体到这个产业层面呢，贵金属这边其实更多的还是看这个一个是就看宏观因素的扰动，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看这个从中长期来看，就是看央行购金，央行持续购金的话，而且是这种大量的购金的话，对于金价也是形成一定的这种支撑像我们国家呢到六月末是有7544万盎司的这种黄金储备然后比上个月呢又继续增持，又是增加了48万盎司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连续20个月扩大这种黄金的这种储备。当然其他国家央行也是，就是相当多的这种国家央行也是在做这种黄金的这种购买，这个呢实际上都对于就黄金的价格形成这种比较强的这种支撑所以呢我们看就是从宏观层面到这个就是中观，应该是这种交易层面应该是对于黄金价格中长期的走势还是有一定这种支撑的。当然中长期来看呢，就是还有一个大的逻辑，就美元的信用弱化。美元信用的弱化呢，实际上应该来说呢是一个长期的大的趋势，因为美元的这种信用呢实际上之所以逐渐走弱呢，一个是全球的经济现在多元化，不再是聚焦于或者说就以美国为核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整个就美国的这个债务啊实际上是太高了，所以说它的整个信用呢也是会受到影响，所以美元的这种信用的弱化实际上也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当美元信用弱化的时候呢，对于黄金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推动，所以从长期趋势来看呢，我们还是看好整个黄金价格的一个整体的向好的一个走势。但是短期呢，因为这种加息预期的这种波动呢，实际上我们看近期加息预期是回落的，所以对金价呢阶段性是肯定是有支撑的， 但是后续是不是会有变化，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的。但是再往长期看呢，我们是看到黄金的这个就是长期的逻辑啊，一个是美元信用弱化，一个是全球经济多元化，这些这个种种原因带就影响到这美元信用弱化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看到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这个是还是有望支撑啊黄金的价格是持续是向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工业金属，工业金属这边呢，我们最主要看的是铜和铝。铜这边呢，实际上整体来说，矿端呢就是或者叫供给端，实际上相对来说还是偏紧的。因为之前呢说到一个就是海外的一个大矿，就是 Grasberg， 它实际上整个这种复产呢，实际上又推后了，推后到28年。这样呢，实际上是整体来说呢，应该说是整个的这种供应端呢，实际上相对还是偏紧的一个情况。这是供给侧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恶劣天气带来的恶劣天气，对于一些铜矿企业呢，实际上还是带来一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两方面叠加呢，实际上是铜的供给还是偏紧的，但是铜的这边需求端呢，实际上还是应该是表现比较好的，因为就八九月份基本就进入这个铜的需求的一个旺季了。我们看到整个海内外交易所这种铜的库存是同步在去库的，实际上明显是这种需求是应该是向上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个232关于铜的关税近期在做调查，如果一旦落地之后呢，是会对于铜进口的这种精炼铜是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阶梯的这种比较高的关税，所以美国这边呢实际上在持续做一个铜的囤积，这种呢短期实际上对铜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购买呢也是推升了铜的价格，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加剧了就短期这个就是非美国家这个铜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短缺。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应该可以看到整个需求侧也是比较强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电网半导体就 AI 带动的相关的一些需求，以及新能源啊这些带动的需求实际上持续是高增的，所以说从三个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需求侧就铜的需求侧是持续是向好的，所以说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一个紧平衡的态势，也是支撑铜价呢持续是向好的一个表现。铝这边呢，如果说就电解铝啊，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供给是受限的，因为整个产能呢批的产能啊就是4576万吨，目前呢实际上整体的开封率是 99.4%，基本上是满产的一个情况，这是供给端的一个情况。当然说海外这边如果说能做一些补充，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呢几内亚政府就是主要的一个就是铝的这种产出国啊或者出口国，实际上在考虑呢做这种铝土矿的出口配额。另外一个呢就是美伊冲突，就是也是带来一定的就中东就可能出口的这个电解铝的这个就是这种供应的这种减少。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让供给端呢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紧的一个平衡，基本上增量呢是几乎的是非常少。而在这个需求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是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更多提到的就是这种一个是电网啊，一个是半导体这边就是 AI 这边相关的这种增量的需求啊，包括一些传统的这种基建的需求。因为随着如果我们就是下半年基建的这种快速的这种增长，应该说铝这边的这种需求呢应该是持续增长的，所以说从供需两侧来看呢，整体来说这个铝也是一个紧平衡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看铜和铝呢都是供需一个紧平衡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铜和铝就工业金属这边呢应该是持续是价格高增，然后这个景气度是向上。当然刚才提到贵金属这边也是类似的情况，黄金更多的是金融属性，但是白银呢有部分工业属性，它的工业属性更多体现在消费电子端，消费电子呢也是持续改善向好的一个情况。整体来说呢应该也是贵金属呢应该整体来说也是价格应该是向上，景气度向好的一个情况。因为这边呢应该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边主要拆解的就是黄金白银就贵金属和这个铜铝的一个情况，就是工业金属的一个情况。当然在能源金属呢就简单一句话吧，就能源金属近期呢锂呢实际上是有阶段性的向好，就供给端呢是锂炼厂在检修停产， 停产，是因为是夏季啊，就是淡季，它会做一些检修停产，所以说整个的产量呢有一定的这种削减，所以现阶段呢实际上是整个锂呢也是一个供给端是受限，但需求侧呢实际上是进入一个需求的旺季，主要是新能源车呀，然后包括一些储能啊，然后这些领域呢实际上有一个就大量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在现阶段看锂这边呢实际上也是一个供需紧平衡的情况当然还有这个稀土更多是看这个就是能源金属这边，就是稀有金属这边啊，是一个就是它更多是战略价值，我们看到就中美啊这种谈判当中实际上稀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判筹码，也可以看到它的战略价值。所以综合来看呢，我们看有色金属还是有自身的比较强的向好的这种逻辑，也是值得各位投资者朋友关注的以上呢就是第三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直播的全部内容然后最后呢还是祝各位投资者朋友投资顺利，然后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的聆听，谢谢。